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，在一起跟大家分享神的话。CNN 广播公司有个老板，他叫 Robert Edward Turner， 但是呢，人家都叫他 Ted Turner。他是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的，那曾经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也许年轻的时候吧，想当一位宣教士，但是后来呢，就是因为他的姐姐，过世了。我们知道姐姐生病的时候或者遇到什么的时候，那当然，当弟弟的都迫切祷告嘛，对吗？但是他认为，神没有听到他的祷告，结果呢就灰心了。你我都有灰心的时候，不是吗？大家都知道，从1月1号那我就带弟兄姐妹，读经，灵修，我觉得那是应该的，因为弟兄姐妹需要这样子的锻炼。那到2月中的时候呢，我就感觉到身体有些的软弱，那我就开始有一点灰心。那我在想，我还能继续下去有多久呢？我正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一个意念就进来，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哎呀，我说是不是主在跟我说话了？那好了，那我就开始灵修，那我就开始读经。那一天呢也很奇妙，我刚好读到路加福音18章，我一打开，我一读的时候把我吓了一大跳。这里面讲什么呢？耶稣设了一个比喻，叫人什么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了。我说哦，主啊，怜悯我也赦免我，我灰心，但是主你已经跟我说话。我说好，我继续下去，所以呢今天我就特别跟大家分享，这一段的经文，刚才，陈彦弟兄跟我们读了，所以呢我就用这句话圣灵的感动，并且跟我讲话说常常祷告不要灰心，或者说不可灰心。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，神啊，感谢圣灵的感动，将话语赐给我们。我们真的承认我们是软弱的，容易灰心的，但是我们感谢你已经赐下圣灵，这个保卫师已经在我们心里面，常常提醒光照帮助我们，为此感恩了。恳求圣灵今天带领我们，也帮助我们，无论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工作、家庭或者服事上面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也有灰心的弟兄姐妹。哦，主啊，就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领受主耶稣的教导，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得着力量，得着智慧，并且得着盼望。感谢神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今天的经文是个比喻，我们就从三方面，一起来领受神的话。那第一呢，就祷告以灰心，耶稣说不可以灰心，因为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里面，不管我们遇到什么问题难处 even 生命的危险，那一定用祷告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，求圣灵来帮助我们。那第二呢，就寡妇与信徒。那这个寡妇呢，真是举目无亲啊，找不到一个人帮忙，只有到官府里面找个帮忙吧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就不一样了，我们是 27 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，求他的帮助。那第三呢，就讲到不义的官与神，这个没有仁义、冷淡、祭司的官，刚才我们读过那个圣经哈，久久不帮助这个寡妇来伸冤。但是我们相信的神就不一样了，神是怎样的？是仁慈，是不是公义、好怜悯、蛮有慈爱的天父？首先，我们搞清楚一件事情，这个比喻呢，不是将神比喻为那个不义的官哈。我们查经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去带人查经读圣经的时候，这个真的要搞清楚，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要叫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那它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内容就是说，这个不义的官呐，最后也为这个寡妇来伸冤。他的结论是什么呢？所以信神的人啊，所以信神的人，那个神呢、啊，就一定必为他的选民来伸冤。这个比喻呢，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的挑战。那我们要带着信心和盼望，另外呢，忠诚祈求等候啊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去学习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进入第一方面，讲到祷告与灰心哈。那这么多年来，那我们都看到弟兄姐妹也发现哈，不少基督徒的问题是什么呢？看看这个对不对？不主动祷告，也不喜欢祷，不习惯祷告。有没有这样？我是有证据的哦，来看看哈。每个礼拜三祷告会有多少人？大概哈，有30多人嘛，大概有30多人。那参加崇拜的今天也差不多啊，190，也许不到180几。那你们的数学都很棒嘛哈，你算一下这个比率是不是有多少个百分之比？不到20，是不是啊？再算一算，大概15、16左右吧。那不来祷告会的人，一定有原因的嘛，对不对？你去问一问，哎，为什么不来祷告？人家怎么回应呢？有一个字大家最挂在口里面的，妈的，是你们说的哈。那当然了，年长的他们有原因。啊，他们不来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他们在家为教会祷告，做守望的工作，真是非常感恩，有那一般的长者。好了，那我们其他的人呢？啊，有的人说忙啊哈，那盼望哈，这个礼拜三的祷告会哈，有没有的人来领哈？那就鼓励大家来哈，来参加这个祷告会。不是为了我们个人，要记得，有的时候我们来祷告会的时候，啊，这么多东西怎么搞的？是为了神的国度，弟兄姐妹，是为了教会，是不是啊？那我们要记得这个哈。另外一个就是容易灰心嘛。那我刚才也分享了我的软弱，对不对？也有灰心的时候。那为什么基督徒容易灰心呢？大概那耶稣说哈。不常常祷告的话，我们会灰心。但是耶稣说，不可灰心，不可以灰心，不可以灰心。那有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也是经验告诉我们哈，有的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，凡事都从坏的方面去想，有的时候，并且认定不愉快的事情，还有烦恼啊。这些事情啊，都放在心里面，那结果是什么？很多这些事情压在心里面，就有忧郁症的原因之一啊。所以我们也看到，从报纸里面也看到，你注意一下啊。特别我们小组有这个 nurse 在我们当中的， 就是说这是年轻的人啊，特别是新一代啊的年轻人比较容易忧郁症，犯这个忧郁症。那我们今天早上哈，就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啊，这个寡妇那一种什么精神呢、啊？坚持下去的精神。什么是灰心呢？灰心是一个选择啊，是一个选择。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泄气、烦恼的事情啊。结果你想想这些东西，越想你越走不出来，所以结果呢，你就像这个孩子一样，哎呀，怎么办？你有孩子，养孩子的话，你就做功课的时候常常碰到这个问题，是不是啊？他会灰心，他要放弃，那怎么办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啊？灰心就生什么？失望，失望了以后呢，就生不幸。我们家小组有一个姐妹说，哎呀，祷告没用的。他说祷告没用的，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我讲这句话吗？信心不在了，所以祷告有什么用？那不信又生出什么？就让我们失败，让我们失败。可是灰心的出路是什么呢？真是感谢神，他的感动让我们也真的清楚，特别是我自己更加的清楚，要常常祷告。不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中文怎么说，钻牛角尖，是不是、啊、就出不来。我们可以说，哦神啊， Hear my prayer。 我很喜欢就是诗篇，诗篇是我很喜欢读的。当我们读到大卫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的那种的难处，他怎么经过的，他是用祷告的。弟兄姐妹，祷告，常常在主面前祷告，那我们就免得跑进去那个灰心啊。今天啊，彼得弟兄啊带我们唱这首诗歌，耶稣恩友这首诗歌，我们来看。或遇见试炼引诱，烦恼压心头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大家看看怎么说，切莫灰心，然后呢，切莫丧胆，来到谁的面前？来到主的面前来求我们。好，那什么是常常祷告呢？那我们就知道要祷告。但是常常祷告呢，不是叫我们哦不停的重复的祷告，或者是说话啊。耶稣怎么告诉我们呢？你们祷告不像谁？像外邦人啊，用许多重复的话，他们以为多说话神必垂听。祷告不是说很多话，老是向神求。我们有一个坏习惯，就说哦哟主啊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困难帮我挪走啊。最重要的还是聆听啊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把这个清单给神，而是聆听，安静下来，神要跟我讲什么话呢？是吗？我们选择祈求祷告啊，将我们你我的重担卸给神。我们的重担很多啊，太重了。有可能你已经被解雇了，在找工作，有可能你生病了，或者你家人生病了，也许家里相处得很紧张，也许你的灵命 灵命在走下坡，对神冷淡了，对教会的事工没有兴趣了。但是耶稣告诉我们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什么？顾念我们。神顾念他的儿女们，弟兄姐妹，你是否觉得担子很重呢？我们来学习但以理。上个礼拜还记得高牧师所讲的信息吗？点头哈，还记得，很不错。你能够记得上个礼拜呀，牧师讲了什么的话，你真的很认真在听啊。讲到但以理，对不对？我特别把这个 picture 再重新再拿出来。我们学习他干嘛？学习他祷告，是不是啊？他常常祷告是怎么样的？每天三次哈、哦。那我们真的要多多祷告，把这个重担卸给人家。不知道年轻人不知道担重担什么意思哈？那我从国内来的，我去过做田工的哈，担这个重担真的是越来越重，你知道吗？你到下午的时候，你的饭量也没了，你还在扛着这个泥土，累死了。所以人也是一样，很多的重担，你要把这个重担卸给神呢、啊，你扛不了，弟兄姐妹，扛不了。祷告是属灵的呼吸，那没有人呢、啊、在计算啊，我们呼吸多久，还要什么时候要停下来啊？有多长？你就很自然，你就呼吸，就像我们的祷告一样啊。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是要常常祷告，与神亲近。一生亲近，那祷告应该是一种习惯吧，一种生命的形态。你看这家人哈，孩子在一起 praying for your kids make a difference， 真的，你们有孩子的话，抓紧时间啊，常常跟他们在一起祷告，不是叫他祷告，而是不是你祷告，在一起祷告。那一种的生活习惯，不常常祷告的人，刚才也说了哈，容易灰心啊，忧虑，失去盼望。所以呢，就让祷告成为我们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一部分。祷告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心，不是吗？不是我们的口。我们可以讲很多话，但是神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心，应该从内心啊，对神那种的深切的渴慕。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，不是告诉他要做什么做什么，是不是？我们常常讲，你连听弟兄姐妹的祷告啊啊，求神怎么什么什么，但是祷告也是始终我们跟神。跟我们的天父，就好像父亲跟儿女那一种亲密的交通，来到神的面前讲我们心里面的话。那在 Silicon Valley 已经开始裁员上个礼拜我去了CCIC Central San Jose， 那他们在那边集那个堂呢，就是在 Google 旁边啊，那个很多人在那边工作。那现在你知道 Google lay off 了很多人，所以他们那边的弟兄姐妹也是被 lay off 了。所以就看见什么呢？ Silicon Valley 久不久是这样子的，不用担心。我不就说过了，我工作了33年，我被 lay off 了3次，每次都有上帝的恩典啊，看顾保守。所以也鼓励他们不要忧虑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祷告，祷告从心底里面发出那一种真诚的祷告，并且不要灰心。 那第二个部分跟大家分享的是寡妇啊与信徒哈。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，就官那里面就说了，我有一个对头，求他给他伸冤。他是官嘛，当然就要去找他嘛，对不对？那个寡妇呢被人欺压，那求这个长官呢、啊、官长啊来伸冤。那当时的寡妇啊不能出去赚钱，并且就是女的也没有工作，当时对不对啊？啊，所以呢他就寡妇面前人就加上一个穷字，就是穷寡妇。那所以他没有钱怎么打官司呢？不是吗？你看这个不义的官怎么样的人呢、啊、冷漠，很久都不理睬他，忽略他，不为他伸冤。这个寡妇呢真是了不起，缠磨他，常常去求他，不放过他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比喻你看到这个 idea 吗？耶稣就说祷告我们也是这样子，像雅各一样抓着那个天使，你不为我祝福的时候不能让你走，这个就是那种精神。最后怎么样，这个不义的官、啊、也被他烦死了，不是吧？哎呀，心里面说，我这个人呢，你看天不怕地不怕哈、啊，我是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啊。因为什么？只因这个寡妇呢来烦扰我，我就给他伸冤吧，免得他常常来缠磨我，是不是、啊、他常常来的话就是把他烦死了。所以他是这个人必成啊官为他来伸冤。这个比喻告诉我们，这个寡妇对不义的官来说是一个陌生人，是吧？但是我们基督徒却不一样了啊，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啊，得被称为什么神的儿女，所以神的儿女，神会什么顾念儿女一切的需要，不是吗？你经历了没有？你经历过吗，弟兄姐妹？ Amen。 凡接待他的啊，就是信他名的人呢，他就赐他们权柄作为神的儿女。我很喜欢在卓苗班跟弟兄姐妹同学们来分享这句话啊，作为神的儿女，他去权柄给我们呢。信了耶稣，我们很高兴成为上帝的儿女。哎呀，上帝顾念我们，保护我们，供应儿女每天的需要，你经历了没有？你经历了那个物质和非物质的供应没有？我这个家就亲身经历了神的看顾保守还有供应。第一，从物质上面啊，从物质上面啊，我是11年前啊就离开了 IBM， 然后一直在教会服侍，我就经历了上帝对我们家所有的供应，所有的需要。我跟路易斯每天都在感恩，感谢我们的神。在非物质上面也是神真的是眷顾保守我们。大家也知道我太太生过重病，但是呢上帝怜悯医治了她。那不久前，那大家也知道我经历了一场小病啊，不是大病。那我们感恩，我们心里有平安有喜乐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相信这位神啊，这位上帝去顾念保护并且供应弟兄姐妹我们所有的需要。但是我们需要要他出去，去相信他，去相信他。那第二呢，这个寡妇呢 就不能随时来接近这个不义的官，不是吗？但是我们信徒，我们基督徒却可以随时来到我们天父面前，来到施恩宝座面前，弟兄姐妹，求什么？求怜悯和帮助，随时的帮助，不仅仅帮助， anytime 你来求神的时候，他就在哪里听我们的祷告。啊，再回来啊，这个耶稣恩有这首诗歌哈，那刚好我们也读过哈。当我们的亲人朋友离去我们的时候，那我们做什么？我们就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来干什么？我们来祷告，是吗？那当我们没有依靠的时候，又怎么办呢？那么记得耶稣他现在做什么？他坐在父的右手边。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啊，你要亲近这位神，你要祷告闭上眼睛的时候，你就想到哦，主耶稣他坐在父的右手边，他在那边听我的祷告。所以我们就要向主耶稣来祈求了。好，只有你们听，让你们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好不好？我们来，所以我们尽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。今天啊，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饼杯面前，啊，大胆的向我们主耶稣来求。啊，我们有病痛的，失去工作的，啊，有家庭紧张的。我们都来到主的饼杯面前，我们来祷告，我们求他帮助我们，千万不要放弃，千万不要灰心。第三，我们看到寡妇没有人给他任何的应许，他一个人，但信徒就有神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许多的应许啊，并且有圣灵保卫师啊来帮助我们。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，这个保卫师呢是来帮助我们的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，不是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，其实真的不知道怎样祷告。那只是呢，圣灵他也亲自的啊，用说不出的话来，他有那个叹息，为我们叹息，替我们祷告。哎呀，这个太棒了！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祷告，不知道怎么办，那圣灵就会替我们祷告。啊，给大家分享我们家的一个小见证。那我太太怀老大的时候，那医生啊就发现啊，还在肚子里面那个 baby， 发现他的头啊比人家比较大一点，另外脑子里面有积水。哎呀，这个对一个怀孕的妈妈来说是个不好消息，你们生过小孩就知道，还在肚子里面嘛，还不知道嘛，那怎么办呢？医生说过几个月看看情况。你知道这几个月好难挨呀，那我们就问医生啊，那如果这个孩子生出来脑子里面还有水的时候怎么办啊？是不是你会不会这样想？那医生说，那我们就打针，从脑子里面打针把水抽出来。哇，听起来是不是好恐怖啊？那个小 baby， 哎呀，那怎么办？我就跟路易斯知道，我们的孩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迫切的祷告，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的主耶稣，并且呢，我们真的是缠着耶稣不放，真是迫切祷告一个月又一个月。那医生再拍一次 ultrasound， 哦，原来脑子里面的水 已经少了很多了。感谢神，我们一直的祷告，迫切的祷告，神去听到祷告的弟兄姐妹。那孩子最后生出来了，头还是比人家大一点，但是感谢赞美神，水不见了，这是奇迹啊！这种姐妹，我们就很喜乐，很感恩，就把我的儿子献给了神。Amen。我们分享第三个部分，不义的官与神。这个官是怎么样的人呢？刚才也讲过哈，不怕天不怕地的，不怕神。我虽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，只因为这个寡妇啊烦扰着我，我就为他伸冤罢。这个不义的官冷漠啊，不义祭司是不是啊？不在乎那个寡妇是否他在受苦，受人家的欺压，这个他都不管了，在乎自己个人的安逸和享受。那这个寡妇呢，常常来求他，他就一直不准不准。那直到他烦了，厌烦了，好了，哎呀，真的，这个寡妇来就把我缠死了，所以就为他来伸冤。神不像那个不义的官，啊，蛮有慈爱。我们的天父是什么？蛮有怜悯的，啊，是全能、全在、全知的一位的神。他怜恤我们的软弱，啊，顾念我们的困苦，供应我们的需要。我们来对比一下不义的官跟神。比喻嘛，冷漠就是那个官。哎呀，我们的神是不一样，我们的神是什么？慈爱满有怜悯的天父。这个不义的官是一个不义的人，而我们的神呢是公义，是不是啊？第八节里面怎么说？快快就给他们，就是神的子民来伸冤。第三啊，这个官是自私的官，但是我们的神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慷慨的神，不是吗？将独生爱子也赐给我们了，这是很慷慨的神，我们来感恩。神慈爱的表现是什么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这是耶稣说的，不过呢，尚且呢知道拿好的东西给儿女，哈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把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神知道我们不完全，有瑕疵，并且还是个罪人。那不过呢，我们有良心，他就把好的就给了我们的儿女们。那天父真的不一样，他爱我们，将独生爱子给了我们，那还有什么他不给我们的呢？是吧，弟兄姐妹？神是信实的，他从不说谎，话说了就算。那在最后的时候，比喻的时候呢，讲了一句话，耶稣说这句话就说，然而啊，人子来的时候遇见世上有信德的吗？这是个问题来问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看了耶稣问这个问题是怎样回事呢？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你看前面17章里面26到29节所说的哈，挪亚的义子只有八个人得救，信心的人去了哪里？索多玛的城被毁灭了，只有多少个人跑出来？四个人。结果这个太太还变成了一个 严肃，因为他回头看嘛，还记得这个故事吗？所以在末日的时候，人不会是充满信心的，就是耶稣在问。但神的儿女要带着信心啊，真的是每天在生活里面有盼望啊，有盼望，因为这个救主耶稣是带给我们平安和喜乐的。当坚定的啊，手持着我们的信心，恳切的祷告啊，祈求、等候，还有盼望啊，主再回来的那一天。还有，当我们常常擘饼纪念神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就被建立起来，弟兄姐妹。常常祷告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我们信心被巩固，挪去灰心。还有什么？学习交托吧，完全交托，就是把我们的主权啊交托给神。那第三呢，完全相信神的智慧和看顾啊。我刚才说了几个 example， 对吗？ Trust in the Lord。第四，等候盼望，直到我们主耶稣再来。好了，我们听了一篇道了，这个挑战跟应用怎么用啊？我就鼓励大家每天在家里和家人一起祷告，在一起祷告哦。另外，每个月参加一次的祷告会。我一开始讲这个敬句，是不是啊？有30人左右参加祷告会，我们这边差不多190个人。向你们的挑战，每一个月参加一期的祷告会， Amen。 可能有人说 Amen， 再问你一下吧，来参加祷告会， Amen。 那差不多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神啊，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感谢圣灵光照了我们，让我们真知道要常常祷告，不要灰心，不要有这个灰心的意念，因为主耶稣已经得胜了。 Amen。 我们来感谢主，今天你的圣灵、你的话语跟我们同在，感谢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